亲爱的家人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点点，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。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一章，神存在的真实性。第四，神的特殊启示。特殊启示又叫超自然启示，是神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向特定的人而发的。人要认识神，需要和神直接沟通，所以除了普通启示外，神也直接用他的话语传递他的启示。神的显现、异象、异梦、天使的传信、神迹，尤其圣经和耶稣本人是完备的特殊启示。神借着两本书启示人类，一本书是大自然，一本书是圣经。透过大自然的奇妙，使人的确知道超自然的设计者、创造者的存在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通过研读圣经，使人们了解这位设计者、创造者是谁，他的属性怎样，与人类的关系如何。通过圣经，我们方能明白人从何而来，人生的真谛是什么，人要往哪里去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圣经充分阐明了神的救恩计划和神的国度。自人类的始祖亚当、夏娃悖逆神后，死亡进入世界，世人陷在罪中不可自拔，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，用他的宝血洗净人的罪，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，人才能到神那里去。这些在后面几章还会详细讨论。这里要提及的是，每一个信从耶稣的人都和神建立了个人关系，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感到神的同在。对信徒而言，神的存在不再是理论问题，而是个人的切身体验了。刘牧师信主和服侍的经历。刘牧师布道时向我们讲过他信主的经过。他祖籍福建省，因家境贫穷，九岁就下南洋谋生。十几岁回家乡时，遇到一位传道人，好歹已混上一身西服的他，从心眼里瞧不起身着土布衫的传道人，更不相信他传的道。传道人离开后，亲戚告诉刘牧师，此传道人是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放着通达的仕途不走，却甘愿做一名衣食无靠的乡间传道人。刘牧师听后虽有感触，但感而不动。可是自那位传道人走后，他无缘无故地连续三夜通宵失眠，烦躁不堪。他想起那传道人离走时曾留下一个地址，你若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。万般无奈，第四天他按地址找到一住处，从外隔窗里望，见一人正跪在地上。闻声开门后，那人立即说，你是刘某某弟兄吧？刘牧师不胜惊奇，我们从不相识呀。那人笑答道，我已为你祷告三天三夜了。刘牧师大为震惊感动，当即跪下痛哭悔改，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。后来他成为福州教区总医院的负责人，并到美国进修医院管理。在美期间虽竭力挣扎逃脱，仍被主拣选做全时间传道人，于40年代末期携带妻小逆着人流回到福州，全身心献上，忠心为主做工。10年浩劫期间，一次他被戴帽挂牌揪斗，跪在被焚烧的圣经的火堆前，火顺风势扑向他，他力见不知。就在他晕倒的那一刹那，他向神呼救，结果风向突变，把火吹向批斗他的人们，他们惊慌四逃，批斗会不了了之。刘牧师被几位信徒抢救回家，后得痊愈。直到他80年代中期再度来美，见到一位当初抢救他的教友时，方知当时发生的这一切。许医生的《得 得救见证。几年前我听到一个录音见证，见证人许医生从香港来美留学，获 MD 后在加州行医。谁也想不到这位众人眼中的幸运儿，佼佼者的内心却充满无可名状的悲伤，常常独处落泪，后觉腹部不适，经多位医生会诊和穿刺检查，确诊是肝癌，已到后期，只有几个月的存活期了。如果肝移植术成功，存活期可延长一年左右，这晴天霹雳是他无法接受的，但事实毕竟是事实，他无路可寻。他打电话把病情告诉了他一位当牧师的朋友，朋友得知后深表同情，但也回声乏力，劝他向神祷告。许医生虽然十几岁时在香港做了基督徒并且受了洗，但以后忙于求学事业，自来美后很少读经祷告，面对绝境的他跪下来求神了。他的祷告很简短，他说，神啊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祷告了，现在也不知道从何谈起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如果你真存在的话，就让我临死前看看你。祷告时热泪纵横，祷告后内心立即平静下来，有着多年未曾感到的平安。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做肝移植手术，当医生们切开他的腹腔时都呆住了，没有肿瘤扩散现象，仅在胰液肝上发现一个肿块，医生们只好在手术台上改变手术方案，做了肝脏局部切除，化验的结果是由恶性向良性转化的肿瘤，从确诊到手术中间只隔了7天，医生们百思不解，最后说，我们只希望今后不再遇到像你这样的病人。主刀医生是犹太人，他不信神，但他对许医生说，这种事可以让所有的无神论者改变想法。许医生心里十分明白，是神医治了他，不仅治好了他肉体的恶疾，也医治了他灵性的失聪，恢复了与神的关系。他备受激励，在美国、加拿大、中国各地做见证，颂扬神的大能和大爱。我听到的就是他一次见证会的录音。我个人的一点见证，除了上述这样典型的事例外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神的机会也很多。几年前我颇费周折地买到了一个狗的肝脏的 CDNA 的基因库，这个样品是下午快下班时到的，被随手放到-7摄氏度的冰箱里，晚饭后看说明书才发现，在放到-7摄氏度之前必须先加防冻剂，否则噬菌体会受到伤害。我心里大为不安，立即赶回实验室，但样品已在-7摄氏度冻5个多小时了。回到家后我相当沮丧，当时我正在第一次通读圣经，每天读2-3章，那天晚上实在没有心思读圣经了，但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催促我去读经，我强打精神翻开圣经，那晚该读箴言3章，刚读了几句，一段经文就跃入我的眼帘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顿有所悟，神是万能的，一切都是他创造的，只要认定他，有什么难成的事呢？我精神为之一振，继续往下读。不久又一段经文跳了出来，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太奇妙了，完全对症。我并不是像过去学毛选那样带着问题去读圣经，而是按部就班地读到这一章了。在读以前，我压根不知道这一章写的是什么，可是经文多么有针对性啊！ 我深知是神借着圣经在向我说话，在启示指引我。当晚在祷告中我说，神啊，求你保守这些噬菌体不被冻死，即使死了也求你让他们活过来。你是复活的主，生命在你，复活也在你，死人都可以复活，何况这小小的噬菌体呢？神啊，我认定你了，求你帮助指引我。祷告后心里安定多了，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我心里还是有些含糊，早上到实验室后立即给出售样品的公司打电话。对方听完我讲的情况后沉吟一会儿说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，恐怕够呛了。我的心不禁一沉，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安慰道，也不一定，一点希望也没有，接种试试，如果长起来了就是活的。我心想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虽有些失望，但有昨晚的经文垫底，我的心还是比较踏实的，立即开始做接种试验。我想即使不全死，这些噬菌体的存活率必然会降低，所以除一个培养器皿中按说明书要求的浓度外，别的培养器皿都接种高浓度的噬菌体。几天后看结果时不免忐忑，我首先看接种浓度高的培养器皿，根本看不到噬菌斑，直到最后一个培养器皿噬菌斑出现了。原来噬菌体的活性一点没受影响，那些高浓度接种的噬菌体太多，已把细菌全部吃掉，噬菌斑连成一体而无法分辨了。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，我的激动不为别的，因我真切地感到神与我同在。第二天我打电话告诉那家公司说，不加防冻剂，在零下70摄氏度冻几个小时，与噬菌体无损。后来我做见证时有朋友说，按他个人的经验，不加防冻剂，噬菌体在零下70摄氏度也不会死。我的回应是，第一，生命现象很复杂，他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我的情况，而且此出售公司是要求加防冻剂的。第二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加防冻剂噬菌体会不会死，而是在于当我和出售产品的公司都心中忐忑不安，没有把握时，神就借着圣经的话启示安慰了我，并且为实验结果所印证。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，将你的感动和收获分享出来。感谢家人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